不带任何观点，纯粹分享当天最及时的币圈新闻。我是泰国大象矿场的泰国矿姐，欢迎收听大象币闻。今天是2022年3月4日星期五，乌克兰政府为了抵御俄罗斯入侵，各领域都需要庞大的资金，于是决定2月26日公布加密货币捐赠地址，开始接受加密货币的捐款。据漫物科技统计，乌克兰至今接收的加密货币捐款总额已经来到5345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原本乌克兰政府2日宣布将向加密货币捐赠者的地址发放空投，但昨日晚间，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发布推文宣布已取消空投计划，并计划发行 NFT 以支持乌军军队。下一则，近期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企业表示有兴趣接受加密货币支付，并在公司资产中持有加密货币。据 Bitcoin Magazine 报道，电商巨头 eBay 也宣布进军这个蓬勃发展的领域，表示有望于近日开放使用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执行长 Jamie Iannone 受访表示，我们很可能在3月10日举办的投资者大会上宣布新增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方式的可能性。据 eBay 所公布的2021年第4季度报告，该平台2021年收入为104亿美元，全球活跃买家总数额高达1.47亿，活跃卖家总数则有1700万。相信如果 eBay 真的接受数字货币进行支付，将为广大加密用户带来更广阔的应用场景。下一则，英特尔日前在 ISCC 会议上公布其比特币挖矿芯片产品 Bonanza Mine， 而据 Tom's Hardware 报道，英特尔已经偷偷的出货，提早的将矿机提交给部分客户挖矿使用，而如今新世代矿机的算力以及功耗也随之曝光。据挖矿公司 Grill 提供的文件， BMZ2 的能源效率比对比当今市面上主流的比特大陆 S19 Pro 要强劲 15% 左右，并且售价大约只有竞品的一半。在挖矿难度与电费不变的情况下，长期净利能成长130%以上。 Grill 还提到，英特尔的 ASIC 矿机采用的是固定定价策略，不同于比特大陆等矿机公司依据比特币价格定价的策略，为用户提供了很好的成本计算策略。下一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执法主管接受路透社采访，表明监管态度， SEC 不会对自行上报违法行为的加密货币企业提供特赦，上报公司需先惩处后才能再与机构合作，取得合规执照。对于俄罗斯受全球金融制裁，加密货币政策推动者 Jake Chavinsky 表示，俄罗斯不会透过该市场规避金融制裁，因为该市场从来不是俄罗斯的计划之一。下一则， FTX 游戏平台 FTX Gaming 日前宣布与印度最大去中心化游戏工会 IndieGG 合作。据官方 blog 表示，FTX Gaming 将提供基础建设技术，协助 IndieGG 所合作的游戏工作室能以合规方式整合加密资产至游戏中，在印度建立和推动 Web3 游戏市场。另外，透过此次合作， FTX 创投基金所投资的游戏公司也会有机会和 IndieGG 整合，在印度市场推出游戏。 FTX Gaming 官方表示，无线网络和廉价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年轻人口增长快速，让印度的游戏市场具有庞大的潜力。现印度约有4亿名游戏玩家，预计到2025年会增加到6亿人，产业营收也会从2021年的18亿美元快速成长至2025年的70亿美元。下一则，韩国被认为是监管政策最严格的加密货币市场之一。例如，去年60家加密货币交易所中，仅有约3成29家的注册申请得以让韩国金融监督管理局 FSC 放行，其中更只有本土4家交易所与银行成功建立实名账户认证合作，得以合法提供韩元法币交易。然而，尽管韩国加密货币市场在去年面临强劲的监管，仍成长至新高度。据韩联社报道， FSC 旗下金融情报分析院 FIU 一日公开2021年下半年虚拟资产业者实况调查报告，发现至2021年底，韩国的加密货币市场增长到55.2兆韩元，约合459亿美元。下一则，据节点质押网站 Staking Reward 数据显示，当前 Luna 总质押规模已超过 ETH 信标链， Luna 质押金额来到301.18亿美元，年化报酬率约为 6.8%， 质押占总流通量比率为 41.6%， 以太坊信标链质押金额来到279.66亿美元， 年化报酬率约为 4.81%， 质押占总流通量比率为 7.92%。 这是 Luna 质押量首度反超越 ETH 信标链，同时 Luna 链上原生稳定币 UST 发行量也超越以太坊原生稳定币 DAI。 据 CoinMarketCap 数据显示，3月3日 UST 总流通量已来到 132.32 亿美元，超越 DAI 的 96.2 亿美元，成为第四大稳定币种类。当前稳定币市场第一名仍为 USDT 的797亿美元，第二为 USDC 的534亿美元，第三为 BUSD 181亿美元。下一则， BAKKT 对加密行为和偏好的最新研究表明，女性对加密货币的采用显著增加。 BAKKT 的女性与加密货币研究调查了拥有和不拥有加密货币的女性对加密货币的认识和态度。拥有加密货币的女性对其知识的评价高出近 50%，这表明即使是对加密货币最小的投资也足以显著增加知识。一旦女性进入加密行业，男女之间的知识差距就会缩小，表现出学习和成长的强烈意愿。显然男性是早期采用者，在该行业的成长期用户中占大多数，但女性现在作为首次购买者超越了男性。近 40% 的受访女性在过去六个月内首次购买加密货币，而男性只有 30%。 下一则，为全球市值最大的稳定币 USDT 提供支持的基于区块链的平台 Tether Operations Limited 已与卢加诺政府签署了合作伙伴关系。该合作旨在通过在当地社区实际应用区块链来展示区块链的实际用例，包括采用加密货币支付和在城市范围内实验区块链解决方案。作为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Tether 还将创建一个数百万美元的基金，以帮助资助该地区基于区块链的初创公司和区块链服务。此外， Tether 还将通过与当地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为卢加诺市提供其专业知识和支持，以进行行业教育。下一则，随着教育机构加大对区块链行业的培训力度，印度主要教育机构对区块链定制课程的需求正急剧上升。现有的大多数课程都是面向全日制学生或在公共平台上提供的，内容从总体概述到区块链技术和加密货币交易的深入讨论。印度管理学院 IIMA 助理教授 AK 表示，印度央行推出的数字卢比将提高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的接受度，加快印度的广泛采用，提高加密货币素养。 IIMA 目前开设了一门有关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的选修课，该学院认为这将是一门受新生欢迎的课程。此外，印度最古老的技术学院之一印度理工学院正在提供为期12周的免费区块链在线课程。下一则，亿万富翁 Miller Value Partner 创办人 Bill Miller 周三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谈到了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中加密货币的前景。 Bill Miller 称，俄罗斯6400亿美元的储备中 16% 是美元， 32% 是欧元，因此他们几乎有 50% 的储备货币是由其他敌对国家控制的货币。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位置。他们拥有的 22% 的黄金，这是其储备中唯一其他国家无法控制的部分。所以我认为，如果你在一个拥有非储备货币的国家，你可能会考虑，也许我们可以拥有其他资产，是一些国家对我们无法形成伤害，并且不受通货膨胀和大批量生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对比特币是重大利多。下一则，马来西亚财政部长亚马尼表示，比特币和以太坊等数字资产不适合用作支付手段。一般来说，数字资产不是价值存储和良好的交换媒介。他补充称，由于投机性投资，数字资产暴露于波动中，加密货币没有表现出货币的特征。虽然数字资产在马来西亚不被认为是法币，但该官员表示他们是可以投资的资产类别。他指出，该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将加密货币定义为证券，其法律和监管机构目前正在监管该国的加密交易活动。下一则，区块链分析公司 Elliptic 政策与监管事务主管 David 表示，对于俄罗斯政府或某些受到制裁的实体而言，将挖矿作为获取比特币的一种途径并非难事，他们可以转化为商品和服务，或者只是现金。伊朗等国家可能已经利用高能源密集型加密货币的挖矿，将其受制裁的能源转换为比特币和政府的硬通货。 David 称，去年大约为 4.5% 的比特币挖矿活动发生在伊朗，可能为伊朗政府带来10亿美元的收入。与此同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已经成为矿工最受欢迎的两个国家， 早前一些矿工已经迁移到中亚和东欧，包括俄罗斯。 David 将加密货币挖矿、网络犯罪和某些加密交易所等不合规实体列为俄罗斯削弱制裁的三种可能渠道。然而考虑到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和金融市场，加密货币不太可能在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但目前在俄罗斯的矿工表示，因为西方的经济制裁，担心俄罗斯政府强行将矿场设备充公，侵占矿场资源，造成矿场企业财产严重损失。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泰国大祥矿场的泰国矿姐，我们下周见，拜拜。